我们这堂课呢，就以《创世纪》第38章犹大与他的儿父他玛的故事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来做旧约叙事的解经与释经。我们从历史背景与文艺脉络来出发。在整个《创世纪》呢，前面一到十一章是四大事件，从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到第五十章，完全是讲到先祖的四大人物。这每一位先祖的人物呢，都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在这些个人的生平当中带下来他立约的原则。我们的上帝依约行事。37章的结尾是米甸人把约瑟买走了，卖到埃及去。39章就延续着约瑟被带下到埃及他继续发生的故事。明显的38章犹大的这一段经文是插进来的，是一段插语。是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故事插在这个地方呢？作者好像有意的要把犹大跟约瑟做一个对比吧。我们往下来看看怎么样用文学分析的方式来了解犹大与他玛的这一段的叙事故事。在故事场景当中的食物，犹大呢，他掉了些东西，他掉了印、袋子跟杖，对现代而言就仿佛是我们的身份证、图章跟提款卡。这几个信物要凸显出犹大如何的失信，因为犯罪而掉了这些东西。若是与约瑟生平故事来比对，约瑟也掉了东西。约瑟曾经掉了那件彩衣，被哥哥们卖了。他因着波提乏主母的诬陷，他还掉了那一件衣服，因为他说，我岂可行这大恶得罪神呢？衣服都不要，逃离了犯罪现场。所以这么一说，各位就了解，犹大似乎非常的轻忽，非常的大意，他非常的不在乎。而犹大所掉的这几件东西，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要被提醒，他生命当中有很大的缺陷。故事的交代当中有提到时空定位，犹大曾经经历过某些的场景，也就是他娶了迦南女子为妻，连续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里面死了两个儿子，然后妻子又死了。在这样子的时空场景当中，他做什么？他跟他的迦南朋友去参加人家剪羊毛的盛会，也就是一个欢庆的场景。从这里面大概让我们看看，犹大显然不是一个所谓很敬虔的人士。第38章的经文就很简短的提到犹大生平的这个片段。其次呢，在故事场景的第三方面，我们看一下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就是雅各的儿子们跟迦南人的互动的关系。其实对比于第34章，在示剑城的男人他想要娶底拿为妻，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有种族的危机，雅各的后裔会跟迦南人有混杂的因素。可是我们却惊讶地发现，犹大却就是娶迦南女子为妻，连名字都没记下来。其实这个时候故事的背景整个场景都让我们发现，雅各的后裔在迦南生存下来已经有客观的危机了，而犹大却是非常轻忽大意的，竟然没有跟迦南人保持一个适当的界限。而另一方面，为王兄立后虽然是在生命记第25章才有律法的说明，可是也让我们了解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里头，这是人与人之间理所当然要尽的本分。也就是他玛在嫁给犹大家的儿子，他玛就是属于犹大家族的，犹大的小儿子应当为王兄留名立后，这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所以整个的故事场景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了解。其次呢，我们可以看经文当中如何做角色的描写。我们可以仔细来观察故事里面所有的一些细节，以及有些可能刻意省略之处。以他玛为主角来看，他的生命当中呢， 似乎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寡妇衣服，一套是做妓女的衣服，来说明的他生命角色的转换。而他妓女的衣服脱下换上寡妇衣服，提醒公公说，你看一下你所失去的印袋子一丈，认一认是谁的。所以从这里面，犹大口中对他玛的评注是说，他比我更有义。当然经文并不是赞许他玛欺骗的行为以及乱伦的行为，旧约的叙事他并不直接教导伦理或是教义，而是从这里面衬托出他玛在这件事情上，他认定了犹大家族就是他所安身立命的所在，而他所认定要从犹大家得后裔的这个举动，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对于这个犹大，创世纪第38章的经文没有多做评述，可是都是一些暗示性的、隐含性的。他跟他的朋友们以及他所娶的迦南人舒雅的女儿为妻，犹大跟迦南人的关系似乎界限不清。他生的三个儿子，而每一个儿子经文都说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只有剩下最后一个小儿子，犹大也不敢让他娶他玛。上下文当中我们会读到反讽的形式，也就是在38章之前，他的父亲雅各也曾经死了儿子，以为约瑟被杀了。雅各的哀痛对比于犹大丧子的当中丝毫没有哀痛的表现，这成为一个反讽型的对比。似乎犹大在这个整个结构布局里面错错错，一错再错，而至终却是他玛的一句话说，你认一认这是谁的。从这句话，他比我更有义之后的犹大才开始有了转变。其次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的结构布局当中，其中有哪些叙事手法，有哪些重复的格式对话。从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创世纪当中从乱伦而产生后裔，第19章就已经描述了罗德跟他的女儿所产生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始祖。而后裔这个主题呢，是一直重复出现在创世纪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要透过女人的后裔，在第3章15节要带下救赎的计划。而这个后裔呢，上帝要完成他救赎计划一个关键性的方式跟人物。所以呢，在第25章，以撒从利百家生雅各跟以扫，在腹内这双子就相争。然后之后呢，从犹大的这一段38章的故事要产生又是双生子法勒斯与谢拉，他们相争要作为长子出生。这个重复叙事的笔法又再次出现，让我们留意每次后裔的产生都有上帝的作为。而有一个词句很有意思的，他玛叫他的公公认一认他所丢掉的信物，约瑟被卖的时候那件染了血的彩衣，哥哥们也是拿去叫他们的父亲雅各认一认。认一认变成说你认出这是什么。其实说真的，也唤醒我们这些读者，你我有否认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手。犹大的恶行其实正正对比于在37、39章约瑟他生命当中，他的优点似乎正正都是犹大的缺点。有许多戏剧性的反讽也会出现啊，像雅各失去约瑟的时候的柔肠寸断，对比于犹大连续死了两个儿子的冷漠。会欺骗人的雅各被自己的儿子们欺骗，而犹大如何被他玛欺骗，而他玛跟利百加作为儿父的角色，这其中做了很多的对比，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叙事手法当中，的确没有一个旧约人物 叙事题材当中，要让我们看见它是否完美，相对的让我们看见在人的败笔当中上帝的作为。在底层的信息，我们就是以这些文学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圣经凸显出这个后裔的产生如何带向了中层的信息，也就是以色列历史发展的片段。犹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派，而为什么这个王室家族的犹大在创世纪当中好像并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角色？一定要记录他生命当中这个败笔吗？可是如果不记这件事情，就无法交代犹大家族的后裔如何产生。而相对的，犹大在整个雅各的儿子们当中的角色，第38章的事件似乎让我们看见他有了一个转变。犹大在弟兄当中应当是为首的，可是他的领导位置在这个之前并不怎么明显，一直到他被他玛劝醒，到后来他们下去埃及买粮，必须把便雅悯带下去的时刻，犹大在所有的弟兄当中，在父亲面前，他的领导位分才逐渐凸显出来。在以色列整个中层的历史当中，犹大的后裔从他玛所生的法勒斯与谢拉，究竟是哪一位是上帝所拣选的谱系呢？这是一直到约书亚记第七章才会发现，原来因着雅干的事件，谢拉这个手上握有红绳的长子失落了。在路德记第四章的家谱以及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当中，都让我们看见犹大的后裔是由法勒斯这一线延续下来的，带来顶层的信息，也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蒙拣选与蒙弃绝。拣选呢，不是像民主当中的选举啊，要选贤与能，上帝的拣选本身就是恩典。从法勒斯跟谢拉犹大的后裔的产生当中，让我们看出这样子的对比。犹大在跟约瑟的道德性的对比当中，他绝对不会有资格入选。他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乎是人做了什么换得了上帝的救赎，而是都是上帝拣选的恩典。所以这是在这一段的叙事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些的文学分析的方法带来这种解经的结论，让我们看清焦点，而不是只是找出一些伦理性的议题。犹大的这些行径，经文当中没有直接的责备，他单单说他玛比我更加有益，以至于犹大终于开始对他的人生比较负责任了。跟约瑟的对比，约瑟是有梦的人生，他以上帝给他的梦来经营自己的人生，犹大却是对比于一个糊涂的人生。到底我们是否愿意活在上帝给我们生命设计的蓝图呢？或者是任意的放纵自己的？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犹大终于醒悟，以至于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也就是在弟兄当中，他似乎有长子的位分，君王是由他而出的，他走回了上帝的计划当中，而不是在自己的任意妄为里面。在这不完美的人物里面，却看出上帝是真正整个历史的主角，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在人的失败当中，人要负责任，可是呢，上帝的恩典却不因为人的软弱而有所拦阻的。而在故事的张力里面，在角色的对比当中，他玛似乎是做妓女，他玛似乎也是一个迦南人，可是在整个对话里面，犹大对他的指责的时刻，其实也让我们去留意到底谁比较有益。我们也许会认为有某些歌功颂德的事情是最值得被纪念的，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犹大的生平被创世纪所记录下来的竟然是这一件。 在圣经这选择性的记录当中，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挑战，也让我们常常在上帝跟前有一个诚实勇敢的态度。到底我有哪些事情是被上帝纪念的，是值得带进永恒的？也许不是用我们自己评量的标准，上帝怎么看呢？所以这是当我们从准确的解经而进入释经应用的时刻，在这些叙事文体，从人物、事件、故事、结构、布局、叙事的笔法里面，对我们的心，上帝又说了些什么？求主引导，让我们愿意活在上帝给我们人生的蓝图当中，也常常把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这些人生的标准，愿意放在神话语的准则之下，不断地被调整，不断地被更新。让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你真的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亲爱的耶稣，愿你亲自来光照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这些人物他们的人生处境，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对话，显明了内在的态度。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持守着诚实善良的心，活在你的跟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